高考最后冲刺一个月，寒窗12载，一朝定乾坤。高考成绩固然重要，但志愿填报同样是人生的关键转折点，它承载着孩子的梦想与未来。一个选择偏差，可能造就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距离2025高考仅剩最后一个月，本文给大家分享选择大学和专业的13点建议，助力孩子和家长的早日规划。01高考志愿填报的选择有多重要？有学生低分上名校，有学生没毕业就被大企业预定，就业根本不发愁，而有些学生高考分数不低，却报考了不合适自己的专业，谁知毕业后无人问津。现在大学本科教育就是重基础轻专业，本科教育的重点是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目前很多大学的专业课程设计并不合理，近一半的大学生毕业即转行，就连医学、师范、外语、建筑类特殊专业也有转行的。但孩子高考之后对大学的选择只有一次机会，虽然学习是为了长知识，可是2年寒窗苦读的目的就是考取能力所及的大学，那么就不能浪费孩子来之不易的分数。选大学和专业同教育孩子一样，要面向未来，着眼于长远而不是眼前，这样才能为大学毕业时的择业以及以后人生的发展提供好的基础。当然以后如何选择又是一次次考验，家长应引导孩子尽早规划自己的人生，有合理人生规划的人未必能成功，没有合理人生规划的人一定很难成功。很多人对未来缺乏规划，高考志愿随意填报，就业也是随遇而安，其实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几年的发展，选择的行业是造成同学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02挑大学选专业的13点中道。1总体规划。第一，在高中分科前应该根据考生的情况对未来想要或擅长就业的方向做个总体的规划，就业方向是多种多样的，有人愿意行医，有人愿意教书，有人愿意经商，有人愿意从政，有人愿意在企业单位工作，有人愿意自主创业，有人愿意在城市谋职，有人愿意到乡村发展，有人擅长文，有人擅长理，有人擅长工，有人擅长艺，总之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天地，各有各的前途。家长要了解自己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天赋、兴趣、智商、情商如何，他向往什么样的生活，他的职业追求和人生理想是什么，这样才能做出合理的选择。二、一本线特招线上60分以上的学生。第二，高考分数很高，一本线上60分的学生，尽量选择排名高的大学，专业偏向于基础，或者选综合性大学的理工专业，这些学生的学习能力很强，毕业后再确定发展方向，很少有人知道将来会从事什么具体的工作，并不是说你现在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会做什么工作，大学不是职业学院，你在大学要努力提高自我学习和思考的能力，因为你将来参加工作很可能要从事根本没学过的工作，这就需要你在实践工作中有较强的自学能力、理解能力、消化能力、吸收能力、运用能力、创新能力。第一学历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大学同学是孩子的重要人脉，不管什么专业都要尽可能挤进统考分匹配的大学，排名越高越好，除非是自己只能晋级不愿意学或没有实用价值的专业，如考古、历史、小语种、心理学、逻辑学、哲学等，但如果孩子喜欢一样不要犹豫，大学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熏陶，分为熏陶你、同学熏陶你，你在好学校会学到更多课本外的有用的知识。还有句话叫本科看学校，硕士看专业，博士看导师，就是这个道理，名校毕业生成功的概率远高于非名校的，而且随着你踏入社会的时间越长，这些人脉对你的人生发展越重要，你人生发展和生活最重要的两个人脉圈子大概率就是中学同学圈和大学同学圈，你的知己，你一生互相扶助的朋友，你平时放松娱乐的朋友，大都在这两个圈子里产生。三、一本线上40分左右的学生。第三，一本线上40分左右的学生，城市、学校与专业并重，比较理想的是选择一线城市专门院校的主体专业，学校与专业不能兼顾时，如果以选择学校为主，专业要尽量靠近学校的主体专业或是社会需求量大的专业，如果以选择专业为主，就要综合考虑学校的整体情况，最好是自己感兴趣或毕业后找工作时有优势的专业。这一分数段的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城市、学校或专业， 这一档内非985的很多学校的学生跟211学校的学生在就业上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四，一本线左右考生。第四，一本线左右能上较好的二本院校的大部分学生重点考虑城市和自己喜欢的专业，因为这些本科院校中除少数专门院校及原来隶属国家部委的学校外，其他大部分学校整体水平接近，社会名声以及排名等都较接近。很少有人知道将来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但很多人知道自己喜欢在什么样的城市工作。这一分数段的学生要尽量以兴趣为主选择专业，至少大类专业要与自己兴趣相投相近。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动力之源，是迈向成功的基础。每个人的兴趣是各不相同的，正所谓人各有志，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的真正的兴趣所在。但是以兴趣为主选择专业时，要注意切合实际，也就是选择的专业要切实可行，不能架在空中楼阁之上。五，本科线上学生。第五，本科线上的学生应以学一门将来能力足设会自己喜爱的技术为主，淡化学校。近年来很多省份二三本合并录取，这批学生数量最大，很多二三流院校的学生在学校没学到有用的知识，走上社会后又眼高手低，瞧不上这看不上那，还不如那些职业学校毕业有一技之长的学生。这些学生不但在学校学到了一门技术，而且能摆正自己的位置，能迅速的踏入职场，从底层做起，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往上走。六，了解学校校风学风。第六，要上本科院校的学生在填报志愿前一定要了解所填报学校的校风学风，校风好学风正的高校是首选，选择里面的国家重点学科。现在高校的扩招严重，在校风好学风正的老牌学校的学生更容易学到有用的知识。七，新兴学科注意事项。第七，选择新兴学科专业时需要格外留心和注意。新兴学科专业的设置主要是以就业市场需求为基础的，而且多数情况下新兴学科专业的设置都滞后于社会需求。如最早搞计算机的人多数是学数学的人改行过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兴学科专业的最初几期毕业生就业途径较广，就业机会较多。由于是新设置的学科专业，在教材师资经验等方面肯定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如果做出选择就可能要有些挑战。八，城市选择。第八，优先考虑北上广深长三角等一线城市的大学毕业后在学校所在城市就业，不但有主场优势，而且同学间的人脉能发挥出更大作用。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大多喜欢到这些城市就业，因为这些城市经济发达，富有活力，充满挑战和机遇。九，专业选择。第九，尽量不要报那些所谓的热门专业，所谓的热门专业不但录取分虚高，而且出来一抓一大把，根本没有竞争力，且现在的热门几年后就不一定热了，不如根据考分报排名更高的大学的普通专业，毕业后反而不愁就业。十，理科高分学生。第十，理科高分的学生，一本线以上60分的学生，除非是调剂志愿，否则没有必要花四年的时间专门读经济金融等社科类专业，这些专业可以辅修，可以自学，也可以读硕读博士再读。大学是人生经历最旺盛的四年，应该充分利用这四年来扎扎实实的学些东西。走上社会后，理工生可以学文科类专业或干文科类行业，但文科生很难能学理工类专业或干理工类行业。十一，用人单位招聘时首先看学校的档次，这是你一定阶段的智力水平和努力程度的体现，有些单位的工资标准也是按大学的档次来定的，所以优先要考虑学校的档次。有的人很看重专业的排名，其实负责招聘工作的有多少人了解专业排名呢？除非你将来搞科学研究或到专业机构工作，且现在的很多排名并不靠谱，因此也要看评估机构是否权威。十二，专业只做参考，不作为硬指标。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可塑性很强，企业招人肯定从职业规划来看，大学毕业生进入职场，有的要进行专门的培训，以前学的专业主要是基础知识在发挥作用，更重要的还是学习能力、理解能力、变通能力以及吃苦精神。现在的大学教育是通识教育，也就是说相对粗放的划定一些大的领域，比如管理类、机械类、水利类、自动化类、计算机类、电子类等等，在这些大的领域让学生做专业选择，学习基本技能和专业基础知识。13，进入职场后主要拼情商，同档学校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更喜欢招情商高，能活学活用，一点就通的人。情商高的人，头脑灵活，说话得体，办事得当，人见人爱。谁能快速的适应环境，熟悉规则，遵守规则，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机会。无论是高中还是大学，不能为了学而学，学的目的是为了用。很多学生在校园里是风云人物，走上社会后却很难立足，这也说明学校和社会是两个世界，成绩并不等于能力。在职场中，情商的作用甚至远高于智商。03高考志愿填报必知，高考志愿填报前要做足以下功课。一是三查看招生章程、招生计划、录取分数。二是三了解重点学科、特色专业、一般专业。三是三结合兴趣爱好、能力优势、就业考研。四是三兼顾学校、专业、城市。五是三层次充稳到。六是三清楚投档原理、录取规则、规避风险。七是三重视学校排序、专业排序、服从调剂。高考分数不能改，但是高考的分数绝不意味着定局，考得好不如报得好，三分考七分报。所以对于高考志愿填报，家长要提前规划，提前了解。